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6月13日，这一期呢是电台的第402期，讲一下这个 NVIDIA 和这个黄仁勋的这个故事。去年吧，还是前段时间啊，传了一个沸沸扬扬的视频，就是台湾呢两个搞直播的姑娘，也上唱歌的嘛，在路上就偶遇了这个 NVIDIA 的老板黄仁勋，他穿的这个皮衣嘛，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他只穿皮衣，然后上去点了一首歌，点的歌呢就是 Lady Gaga 的那个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而且呢他问，当时直播好像是有几百人吧，400人还多少人，问他有没有人认识他来，好像是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啊，至少这两个唱歌的姑娘是不认识他。我相信男的应该是认识他，因为你要玩这个游戏的话会知道显卡，反正你要知道这个，这两个女的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这么厉害哈。但当时我不知道，没去过台湾哈，也不知道当时是台湾到底什么时候还穿着皮衣，那时候黄仁勋还是穿着皮衣，还是说这个老黄就是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只穿皮衣，因为我没有出过国是吧，没什么见识，在我们这个山东人的眼里就是那已经很南方了是吧，别说台湾了，已经到了江苏对我们来说就是南方，包括徐州啊，徐州我们都称之为南蛮子，但南蛮子不是蔑称啊，而是一种有点尊重人有点羡慕的一个称呼哈，里面就是有一种聪明，在我们山东人这里说你是南蛮子说明你比较聪明啊，有一点奸诈但是很会赚钱的意味。比如说我小时候那时候就有南蛮子嘛，这个可能改革开放啊，这个要刚开始可以卖东西了，不会说你投机倒把了，就是南蛮子，就我们这边人很老实啊，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但南蛮子就已经过来卖一些日用品了，比如说铁锅，就他会保证说我这个祖传的嘛是吧，可以10年质保，就卖一些铁锅，实际上哪用10年，其实这个小贩他只要卖了之后卖一个村嘛，然后他再也不来了，他不可能到我们村里只给你质保事情，但是他确实承诺，因为我老爸就买过嘛，就很贵，比如说就是很容易生锈啊，要知道以前的工艺也不好，不管它怎么吹它确实容易生锈，你炒个菜可能与这个氯化钠一反应它就生锈了。后来呢那个锅就对当时我们农村来说非常贵，后来就是我有了江苏的同学，上大学之后啊就讲起了这件事，我说你们那里南蛮子是不是去这个骗我们，就是我问他，我说你们称我们山东人为什么，他就说垮子，你说我们就喊这个，他们喊我们叫山东垮子，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就说垮子就傻子嘛，里面有这个粗鲁啊野蛮啊，或者是脑子你不转不转有这个意思。他说在他们江苏最容易赚钱的事情之一就是批发当时卖不动的一些东西嘛，积压货，然后到山东的农村里啊，比如说高价卖给这些山东垮子，他就说他爸爸当年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就他爸爸去这个工厂里买铁锅是吗，买积压的铁锅，一年卖3万多个铁锅，所以呢他后来在上海买房了是吧，成了上海人。就是你可能就是以5块钱买个铁锅，然后直接乘以5，你想想一年卖3万个，可不在那个上海买房了是吧，在山东就直接给你抢了，因为山东老农民嘛，一个月攒不下几个钱，然后高价买个会生锈的铁锅子，所以呢山东垮子。但我说这个是什么南方是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年四季穿南方。最近这个老黄又去这个台湾大学毕业典礼上，我看拍的照片他又穿了皮衣，搞不清楚他可能就一年四季穿皮衣，但是在毕业典礼的台湾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是没有穿皮衣的，你得穿一个那个袍嘛，道袍是吗，就博士服是吗，博士服。他在下面的时候还是穿皮衣，有各种照片嘛，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又穿了个道袍穿了个博士服，然后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博士服啊，看起来挺像的哈。不得不说的话，这个不卖显卡的这个老黄，就是他讲这个心灵鸡汤嘛。因为你想想，你不对台湾大学人家邀请，你可不得忽悠一下这些台湾的大学生嘛？说你这个，他1982年毕业的，还是1984年哦？1984哈，他说那个是个好年份，他预测2023年是个好年份，所以呢，大家估计每人得买块显卡。他没有说买显卡，他是说今年又是个好年份，当然对他来说肯定年年好年份嘛，看起来是个好人的样子。说实在我总共买过3块这个 NVIDIA 显卡，最近的一次就是买的叫 NVIDIA GeForce GTX 1080，花了4999，还他妈抢不到。当时呢哎呀，当时大家知道吗，那个显卡就飞账，然后去挖比特币嘛， 然后我买了是为了打游戏，实际上年龄大了嘛，然后我也没打几回游戏，结果呢现在我这台台式机里面装的这个1080的这个显卡实际上已经落后很多了，但是它确实没有开过几次机，可能100次都不到，就几年嘛，没真的是没有100次都不到，就是完成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好像哈。就他的公司现在已经是超过1亿了，一想到他这个精准的导法然后忽悠了我花了5000块买他，哎，好像是不是过1亿了，我应该差不多了哈，因为他好像是世界第5大 IT 公司了，还是美国第5大，反正很厉害了哈，牛逼的不行。所以呢这一期我讲一讲 NVIDIA 的故事，就以我买他显卡为这个为什么为时间轴吧哈。就因为我用他的显卡，我就那时候经常也查，当年我组装了第一台组装机大概就2000年左右嘛，像那个2000年左右 CPU 的话还是几几，比如说633啊，或者是赛扬633，或者是独龙700，或者是这个样子，就是 AMD 那边出的。当时用的主要的显卡，我用的显卡就是 NVIDIA 的 TNT 显卡。当时你买游戏买电脑的话，肯定是跟家人说我要学习啊，要学编程是吧？实际上后来我也真的学习了编程，但是刚开始肯定不是编程，而是打红警啊或者打什么游戏。最主要看的是什么？就是 NVIDIA 的显卡，就是打着学习的幌子来玩游戏嘛。当时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叫 Doom，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现在我好久不玩游戏了，就是叫毁灭战士，就打枪的，就是开发者。开发这个游戏的人呢，是我当年最崇拜的程序员了，叫约翰卡马克。这个游戏当时是最吃显卡的游戏之一啊，就是游戏的内容非常简单，就你拿了个枪，然后就扫射嘛，就一顿扫射。当时就有人批评这个卡马克，就当时是有剧情玩家嘛，比如说你玩仙剑的话是有剧情的啊，可能就对显卡的要求没那么高，但是他这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确实非常的高。当时就也有其他的，比如说。三只小猪特种部队啊，但也不是剧情很高，确实有很多的剧情，你现在让我一下想我还想不起来了，就有很多是玩剧情的。就有人批评卡马克说，你看人家的就是前戏很多嘛，你这个游戏就是一上来就开始装枪开始干，能不能搞点剧情。卡马克是这样回复的是吧，他说射击游戏啊就像是色情片一样，有剧情也可以，但是呢不重要，射得爽就够了。哎，当时我觉得哈，这句话真酷是吧？非常非常的酷。他第二句话就是说，第二句比较酷的话是，当时仍然是说，哎，你这个天天玩射击游戏，你看美国枪击这么多，肯定就是你们这帮玩游戏的人，你天天拿着射射射，最终是不是去校园射射射？然后呢，他们租下了一个大楼，然后大楼上挂了一个布条，叫做很多人反对射击游戏。他们都死了啊！这句话也比较厉害，是不是？说实在的，就是 NVIDIA 公司，就是我买 TNT 显卡的时候，这家公司当时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当时的有钱人会选择不是 TNT， 而是选择 3DFX 的，叫 Vdoo 2显卡。就是说，当时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现在挖矿的是可以。就是以前的话，你打游戏的话是可以2块显卡插到一个主板上去使用，就是同时渲染，就性能当时最强劲的啊是 3DFX 的这 Vdoo 2这个显卡是最强劲的。后来这个 3DFX 是被 NVIDIA 收购了， 3DFX 曾经就是 NVIDIA 之前就是引领市场的是它，而不是这个 NVIDIA 啊。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一大堆公司的联合体吧，可能有我忘了哪家公司了，反正5-6家特别牛逼的公司建的一家做显卡的公司。你要知道一个和尚挑水吃是吧，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他4-5家公司去联合起来，你就知道你这个自主太多了，最后就干黄了嘛。当时 NVIDIA 就是说大家玩家的话，你买这个 NVIDIA 显卡，就是说你钱不够买不了那个 Vdoo 那个显卡的话，就会买这个 TNT 显卡，我忘了叫 TNT 小霸王还是什么，我忘了哈，反正是有这么个名字。我当时就入手了这样一块显卡，这个 TNT 显卡还不错的。后来的话，我记忆之中 TNT 之后叫 GeForce 256，这个就更牛逼了。确实 TNT 的话可以给那个打个平手，或者是略低于那个 Vdoo 那个显卡，但是出这个 GeForce 256的话，已经就是特别厉害了。但以现在的眼光，你不能以现在，我是说2000年左右的是吧？ 就吊打这个 Video 这个二产品了，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当时你想想显卡的市场实际上是个比较小众的市场，大家买那种机器你还不太就是说你买机器还是用来办公嘛，而且玩游戏玩电脑的人说实在非常少啊，那个市场也是非常的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微软。为什么是微软呢？就当时是微软开发了自己的那个就 DirectX。 你想想微软不是这个样吗？当年是它一出的话，当时市场上的这个就是你这个图像这个驱动这一块是谁？ 3DFX 是老大。后来的话微软一出来大家不支持，就是 NVIDIA 也不支持。 NVIDIA 以前他给那个世嘉来做东西啊，世嘉他不会给这个微软做东西，而是给世嘉做那个东西，一会儿我再讲。就 3DFX 是不支持的，就是微软当时跟 3DF 是有点竞争关系。当年 NVIDIA 的最大的客户呢是游戏厂商世嘉，当微软推出 DirectX 的时候，然后 NVIDIA 发现哇不给世嘉搞了是吧，就全力压住微软。而当时 3DFX 就是牛逼的不行，就觉得你微软算个毛，我在显卡市场呼风唤雨。当时 3DFX 那个技术叫 GLID 这个技术，就是说你的 DirectX 跟我的 GLID 技术就是狗屎嘛。当时情况也确实是如此，我看很多测评大家都嘲笑微软的 DirectX。 微软的这个公司就牛逼之处在于它不会死，就它血量超贼多，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血量条可能就100，它是1亿，就特别有钱。它自己上去它捅你几捅你5刀，它捅自己10刀，它都可以给你比血量，你肯定是不行的。微软就这样从 1.0 慢慢去更新，我的策略就是给你比流血。你即使 3DFX 再怎么厉害，我们可以现在看看微软嘛，微软现在是不是又活过来了？就是它可以错过一次又一次的风口，但是我就是不死，最终呢我就压中一个风口。你看现在它压中了这个 AI 风口，是不是谷歌又有点难受了？苹果是不是也有点难受？对，微软就是这个样子，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这个 DirectX 确实不如你好是吧，但是呢我还是去推广它，包括 Office 啊，微软的浏览器各种它都是这样。当 DirectX 刚刚出来的时候确实不行啊，大家都骂它，包括各种各样的杂志都骂它。但是呢这个 3DFX 就有点飘嘛，但是微软不停的更新，好像出到了 5.0 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就你做的我也能做，不相上下了。当时是 Windows 95我记得是吧，当时我经常买杂志看，就当时 NVIDIA 是跟随这个微软的。 NVIDIA 因为我一穷二白，以前跟这个世嘉来做，现在我就从 1.0 就跟着你，就是说跟抱好大腿，就是微软你就是我大腿。所以呢当微软要出什么 Xbox 也是另一个比流血的经典案例。 Xbox 刚出的时候真的不行，就是大家都笑他，你看任天堂也笑他，世嘉也笑他，这个索尼也笑他，说你整啥呀。但是微软说不要紧，是不是我这有钱，我弄一块，你这个任天堂开发整个这个 PlayStation 叫什么，任天堂的那个当时不是红白机下一代，我忘记是哪一个了。你整个开发的一个项目所花了所有的钱，好像是一个掌机，我忘了叫什么型号了。他说他整个开发的那个掌机花的所有的钱还不如微软开发他那个手柄花的钱多。就微软做了可能200个手柄让你去测试，那个任天堂那边就没有那么多钱，我整个项目可能花的钱还不如微软这个手柄那么多。所以呢微软要出 Xbox 的时候大家当然也嘲笑他，但我们也知道 Xbox 现在是三大主机之一了，刚开始也是嘲笑过来了。如果你是微软的话，你肯定会选择谁提供显卡嘛，一个是 3DFX 确实很牛逼，但天天给我作对是吧，不把我当老大看，就你出个技术他还嘲笑你，就是说我不如你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 NVIDIA， 就是可能技术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就是听话嘛，你就是我小弟，然后你一出 Direct 我马上支持，就是全面拥抱微软。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心的话，就是说我不会三心二意的是吧，我把世嘉都踢掉了，世嘉的业务也不干了，就专心跟微软混。但这段往事在这个台大的这个演讲里他也讲了，当时他们就觉得我们给这个世嘉呀开发的这个路是走偏了，微软已经发布了这个 Windows 95的 Direct3D、以前叫 Direct3D 不叫 DirectX， 可能哪个年代 4X，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去查查，反正有这么回事。如果就是继续跟世家的话，当时他就背离了自己的初心，就是呢，但是不跟世家的话就会马上破产。于是呢，这个世家做出了一个令老黄震惊的决定，就是说呢，老黄去跟他谈判了，就说我不给你做了，是吧？我这个研发不出你们的这个产品出来，但是呢，你能不能把这个研发费用给我？世家说可以，是吧？你现在这个很牛逼了，就是我也没交任何的产品，但是老黄说你不给我这笔研发费用的话，我就是砸进去了，然后我就马上破产了。这个世家的社长就叫焦昭一郎就同意了。但是说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起了我本人啊，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人搞事情有时候真的是比较仁义，不止老黄这么认，我也这么认为。至少有一次，就当时我打工的公司是卖软件，那时候我们卖软件都卖这个注册码，就跟那个破解注册码，你有破解注册码你有免费用，但是呢我们那个软件就卖不出去啊，就是注册码，就是你如果想用的话可以在这个比如说你联系到人说我们想用你注册码，我们公司高兴坏了，为什么呢？我们那狗屁软件没人用，还那么贵，就是你试用就是很开心，你能理解吗？就是有人试用我的软件就很开心啊，因为一个软件卖一两百万，真的是一两百万。但是呢，就这样注册码，但我们那个软件是卖给那种超大的公司的哈，不是说一般人买了也没什么用，所以那个软件没什么屁用，就是卖那一串注册码。你如果要试用的话，实际上公司是给你的，就是你只要说哎呀高兴坏了，还给你培训呢，是吧？就是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也给你用，你想你要掏一两百万了，最后还要这个软件，就是说有一家日本公司想试一下这个软件能不能用啊，你知道他们就会买，就是说我不要你这个试用就直接买，他测试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说一年，就是我试用一年，但是他们不好意思嘛，就是直接买一份软件来用，就两百万直接给钱。哦，当时我就觉得日本人真是他妈富豪，真是有钱。后来的话，后话就是他们真买了软件，就是每年都按时付钱，也不要折扣。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这中国人看到你这个哇那么贵，是不是你不给我这个折扣，或者是整个销售来陪我睡一觉，是吧？当时我是销售，是吧？说着玩，其实我当不了销售，我如果当销售的话，人家摸我的腿我还把持不住呢，是吧？实际上我不是销售，我还是开发人员哈，但是我不能这么黑我们公司，我们公司靠技术取胜，我们不让摸腿，我不知道哈，因为我不是销售。后来的话，这个微软出了这个 Xbox 这个游戏机嘛 ，Xbox 第一代主机用的这个显卡，据说它六个月就开发完了，但说据说咱后话，你说是不是他吹牛？反正他这样说的，我只能转述，反正比较传奇，就是说呢，第七个月就关门了，结果第六个月哇成功了，就差一个月。厉害不？这个 Xbox 第一代主机的这个显卡就是英特尔跟这个微软合作开发了，代号的名字叫什么 ？NV2A，NV 就是英伟达的这个 GeForce 3系列的这个核心显卡跟这个奔腾，因为你要有一个显卡，有一个 CPU 嘛，是吧？奔腾的那个处理器，奔腾三的处理器，就特别厉害了。你这个搭上微软这个大腿。抱住微软的大腿，就是扶摇直上三千尺了。当年你想想 3DFX 那么辉煌，尤其在我那个年代，你问一个像我这么年龄大的说 3DFX 牛逼牛逼，他们就说哇东西太牛逼了，两个显卡插上之后那速度，但以现在我们来看满屏马赛克，当年那你开个极品飞车，那真的爽。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 Flash 动画，就是说人的见识不同嘛。我们那当年都是看这个黑白屏的液晶屏，黑白屏你那个汽车哪有什么，你有个颜色就不得了了，是吧？现在就另外了。更重要的是 3DFX 就是后来被收购了，好像1亿。 3DFX 的首席设计师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人，叫做 Gray， 他后来一直在 NVIDIA 工作哈。这个 3DFX 当年有多么辉煌，就是他被收购以后一直有大批的粉丝说 3DFX 要复活了。复活什么？复活这个 V2 显卡，就是他被收购了，大家还念念不忘，因为当时给大家太震惊了。结果呢，这个 NVIDIA 实在受不了了，在2011年的4月1日这一天，愚人节，十几年前的一个愚人节 ，NVIDIA 突然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就是愚人节笑话，宣布基于这个 Widow 架构的新显卡叫做 Widow 590，有233颗核心，就是强大的有些荒谬。但后来的话，这个就是就假的，知道这个就假的嘛。老黄的事情呢，我就先讲。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这种，因为我的电台的原则是不太讲与中国越相关，我就不想讲。为什么呢？因为比较危险，是吧？因为很多人一讲到这个与中文相关，与这个什么相关，他脑子就抽抽了，就不能，他就会想另外的一件事情。其实老黄的事情啊，在这个网络上是非常多的，尤其是繁体中文，主要是繁体中文。如果大家上油管的话，就非常非常多，因为他从事的是半导体行业，半导体行业跟 IT 行业是不是挨得比较近，或者就是 IT 行业。其实在这个星球上，这个台湾的半导体行业是不可忽视的，真的是不可忽视的。就 NVIDIA 的芯片呢，它有很多是靠台积电来造的，就台积电的创始人之一，好像两个创始人之一。其实我对台湾呢也比较了解。为什么我不讲台湾呢？因为很多人他妈的一讲台湾啊，或者一讲中文的事情啊，他妈的唧唧歪歪跟狗屎一样，唧唧歪歪，真的是唧唧歪歪。以前我尝试讲过几次，总有人，你这个脑子就是说，你讲英文的话，他还能稍微理性点；一讲中文的话，他不理性了，你知道吗？比如说台积电的创始人叫张忠谋，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因为就是满头白发的这个，老先生是吧？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佛，他佛家弟子，他在 YouTube 上，这些人啊，在台湾的 YouTube 上就是非常非常多。他就在台湾有，他就在 YouTube 上，不能叫台湾的 YouTube， 就中国上的 YouTube， 人家台湾天天上 YouTube， 就是你要接受采访。然后这个老黄的，就是 NVIDIA 的这个老黄的中文水平肯定是不如大家好，但英文水平肯定比我们好。但台积电的这个张忠谋就不一样，他这个，中英文人家一样好是吧？中文就是母语，非常建议大家去看啊。他，你可以看他讲学佛也好，人家也讲很多的内幕啊，讲很多的他的一些政治理念什么。张忠谋，大家去看一看。其实我就是很多时候不太想讲，就是因为，我不是不是要装高深啊？因为我转述这个英文的话，大家认为哦你知道了很多，结果我转述中文的话就。没有那个装逼的效果，你知道吗？人家都讲得更好，我只是从英文转中文。哎呀，是不是可以？好像是中文互联好像没有，但是繁体中文的大家都认识是吧 ？NVIDIA 跟台积电是有几十年友谊的，好像他们两个惺惺相惜。就最近台积电不是去美国建厂了？人家台积电都去美国哪个州建厂？大家都要去捧场，包括这个马斯克呀、苹果的啊 CEO 啊，或者是这个 NVIDIA CEO 肯定去捧场。捧场的话，就当场就签单子嘛，说我们就签多少，就是大家知道捧场什么，是不是结婚我们不是不是也要捧场？像我二婚的话就不用，就尽量低调一点。像我三婚的话，那就尽量别捧场。人家这个台积电是吧，一去就一婚，就跟美国的一婚，所以呢，就大家都去捧场。就看看吧，因为以前我就是不太要求大家说，哎呦，你反馈一下，因为以前讲，你说我讲微软、讲谷歌，你反馈不反馈我就讲，但是 NVIDIA 有点不一样嘛，因为好像贴近中文了，是不是？毕竟我不想引起争议，主要是我不想引起争议。就老黄是移民呐，他的父母是移民美国的，是润的是吧？润的，好像是先润到泰国，好像开工厂了，然后。这些资料都是繁体中文都有。他跟他哥哥是在他舅舅家，他是上了一个基督教学校吧，就是在哪里，你不能叫什么相依为命。他跟他舅舅，你想想他妈妈的哥哥那肯定是非常疼他呀。所以呢，就是说下一期要不要讲讲小时候的故事啊？就是也是从台湾移民啊，是什么样子。如果有人想听的话，你就留点言嘛，毕竟这一次就是繁体中文的资料真的是车载斗量。就英文不够好的话，你这个繁体中文肯定是看得都懂吧。因为我更希望大家，就是你如果觉得哎呀不听，万一引起什么争议是吧，就是说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听这个台湾，就是台湾当地主持人的节目非常好。比如说采访张忠谋，人家采访你说我敢转述吗？当然不敢转述了。人家说100分的话，我就转述个阴阳怪气，转述个一两分，还有可能挨骂，是不是？所以呢，我毕竟我在大陆， 你这不一样嘛，就语气还是要非常非常斟酌一下，就是我先要自己审查，先一刀切了，是不是他敢做这个这种电台节目嘛。所以如果大家想听的话，我就1%这样讲一讲，如果不想听的话，非常建议大家去台湾 YouTube 上听哈。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